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文山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1年1月号，题目是杜鲁多减碳排举措伤害能源业，撰文是蔡全。根据加拿大于2015年签订的巴黎协定，联邦政府决议把目前每年的732兆吨温室气体排放在2030年减少至513兆吨。但是沃金在去年12月11日宣布了新策略，打算在2030年把加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至503兆吨，比原来目标少了10兆吨。杜鲁多政府还表示，到2030年，联邦碳税会从目前每吨30元激增至每吨170元。这样可观的增幅就是为了把温室气体排放量降至2005年排放量的 70%。 有人会问，这对加国企业与国民来说值得吗？尤其是疫情过后，经济急需重振，政府理应扮演积极推动的角色，但新策略令所有加拿大人的碳税负担显著加重，我们承受得了吗？虽然联邦政府表示会继续以退税方式发还大部分碳税，又保证在今后十年内投资150亿元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计划，以及改善全国电动车充电站基础设施，为零排放汽车减税，资助家庭改善能源效率等。按政府的安排，退还个人和家庭的碳税是经由气候行动奖励金 Climate Action Incentive Payment 计划在每年报税时一次退还。自2022年起，这项碳税退还将每季发放。以安省一个普通四口家庭为例，到2030年将获得2018元碳税退还金额。亚省和沙省的四口家庭获退还的金额较高，亚省约为3242元，沙省约为3829元。原因是这两个省份的人均碳排放量较高。为了应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问题，加拿大人履行公民责任本是很值得支持。可是新冠肺炎疫情仍然严峻，全国多个省份均录得破纪录的感染个案，死亡人数不断上升。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安省在去年12月15日的新增感染个案达2275人，再创单日新高。多伦多的新增病例亦大幅升跃700宗，不少省份和地区都先后被迫封城，经济与民众日常活动大受影响。在这样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下，加上国际油价持续低起，加国西部能源业已陷入艰苦的经营局面。沃金的善举是将令石油与天然气业百上加斤。多年来，加西的民众和政客已对杜鲁多政府相当不满，未来他们与沃金的矛盾必然加深，相信自由党在下次联邦大选更难取得加西选民的支持。杜鲁多向全国征收碳税，其实早被部分省长和省民反对，但他坚持执行。上任不久的联邦保守党党领奥图尔 Erin Otto 已对外表明，如果保守党击败自由党重新执政，他将废除这个强加住国民的税务负担。消息人士指出，除了已有的碳税外，沃金还计划推出清洁燃料标准 Clean Fuel Standard，期望到2030年把液体燃料的碳强度降低 12%。 当中包括要求炼油厂根据清洁燃料标准，把较清洁的可燃物混入化石燃料。这项新标准将会令现实已陷入财困的石油业增加生产成本，带来更大压力。而且与石油业息息相关的化工业运营比以前更加困难，拖累整体经济，国民最终受害。去年12月12日，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签署五周年，联合国与英国、法国就在此刻合办一场2020气候雄心峰会 Climate Ambition Summit 2020 事项会议，超过70名国家领袖参加，多名与会国家元首更扬言会加强措施应对气候变化。英国首相约翰逊承诺，到2030年，英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最少减少 68%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承诺中国进一步减排，到2030年时，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减少 65% 以上。另外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成员国承诺在2030年前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最少 55%。 决定退出巴黎协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没有出席是次会议，但拜登则声称在他上任首天，美国将重返巴黎协定并即时展开工作，更答应上任100日内基于主要经济体领袖举行气候峰会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开幕词时表示，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远远不够限制气温上升摄氏 1.5 度，如果不加大力度，本世纪可能面对灾难性的气温升于摄氏3度。因此他呼吁全球领袖宣布各国进入气候紧急状态，直至碳平衡。到底成员国的承诺能否实践，则有待时间证明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21年1月号，题目是杜鲁多减碳排举措伤害能源业，撰文是蔡全。我是文山，谢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